耶稣复活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本汉弟兄1956年4月5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05。
只有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
啊，让我们站立一会儿祷告。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幸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并在复活的主耶稣的灵里来敬拜你。我们祈求你的祝福今晚与我们同在，拯救所有失丧的人，父啊，求你召回那些被盗的。今晚我们为病人还有需要的人祈求特别的祝福，愿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主啊，差遣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晚上好，基督徒朋友们。今晚我很高兴再次来到菲拉铁菲教会，在这个基督徒团契的热烈欢迎中，向你们这些可爱的人们致意。那当我们围绕着他所写的道交通时，愿主祝福我们，愿圣灵把神的东西拿来照你所需要的将他们送到每一颗的心里。那我肯定人们不是来站着在教会里边急着只是为了让人看见的，那你来是因为你爱他。我相信神今晚不会让你们空手离开的，他绝不让任何来找他的人空着手走。当你离开的时候，他会让你带着满心的喜乐轻快地走在街上，欢呼赞美神。那如果我们对他采取正确的态度，那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来见他，爱他，敬拜他，那么神就义务把我们所渴望的东西赐给我们。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确的人。那只要记住这点，他的应许是，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若求什么就必赐给你们。何等的应许，永不落空的应许。那若主愿意，明晚或在我离开前的一个晚上，我想讲一讲神绝无错谬的道。那如果我们人们能被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他们的信心也能集中，不关注在现在的情况上，而是在神对此所说的话上。那如果你能记住这点，不管什么来或什么去，那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的不可能，那面对每一个困难，神的道每次都会找到他的位置的。瞧，那没有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取代他。那他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在道中没有别人的，是神自己，那必须得有成就。那在所有的日子里，我都竭力要使人们持守神的道，因为那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他对我说，无论我去到哪里，神必祝福我，那他必兴旺，主的工作必增长。但知道，那我必须得要确信道在一切的事上都是先行的，那就是我想要做的。那尽量保持谦卑，那到一个地方让我能够顺服于他，听他说话时的声音。那还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我想要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的。没错，那不管我学到多少他的道，或我多么爱他的子民，我都想 借着他复活的大能而认识的。当时间到了，主必从死人中呼召我出来，使我能得着永生。那今晚，那作为一个为别人祷告的晚上，那我们不会在神的道上停留太久。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两个晚上的聚会，那是我要对你们讲道。那约瑟弟兄，那本人是个学者，是个真正的传道人。那你们有好的传道人，那我总是希望我能，那当我听到那些讲道的人能够那解说圣经时，那他们真的是能够解释神的道。我一直都想要能那么做，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就因为我只是那不是我被造的样子。但是我佩服那些能做到的弟兄，那但大多数人参加我的聚会的不是来听教导的，而是要来看超自然的彰显。那我太没文化了，那没上过什么学，没有受过教育，不能成为圣经的解释者。但唯一的事是，我很高兴我认识他。那在这点上，有谦卑的方式，在谦卑的人们中间，那这个带来了一个真实的事实。那知道，那这个证实了，那解释者所传讲的。那瞧，这是对真正的圣经教师所教导的事的确认。圣灵来证实了他所说的是真理。那所以一个人是耳朵，一个人是嘴巴，一个人是眼睛，但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对吗？好的。那奇怪的是，那在所读的他的道子里面，回到神在创世以前，他如何看到事情开始发生的，那就知道神当时并不是在做选择。那神不能能说出预定的话语。那正我常说的，预定这个词儿在公共场合不是一个好的词汇，因为预定的意思也许是预先决定某件事儿要发生，但神可以借着预知而预定。他预先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不愿任何人灭亡，那愿人人都悔改。但神既然是无限的，他可以借着预知来预定和预告。那如上所言，预定是回看预知，预知看到结局。只要神在起初就能按着所发生的方式看见万事，因此他可以说这个将是这个，那个将是那个，那这个将是这样的，那个将是那样的。那因为是借之预知，他并不愿意左手边的是错的，那这他不想要那种的事发生。但作为神，他知道事情会那么发生，那所以他可以预言到将来的事。他从起初就知道结局，那很奇妙不是吗？那想一想，今晚神每一个重生的孩子都有这份荣幸和确据，知道神认识了自己的孩子。讲没错，神认识属他的人。那昨晚传讲了雅各的梯子，那若主愿意，在这个星期的某个晚上，我要讲那时间的扩展，或者说跨越时间。在天上，神把他的梯子勾在他的宝座上，在地上把他勾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把我们放在梯子中间，你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就是这样。那此外还要确保我们有一个舒适的旅程。那你知道几天前去墨西哥乘坐的泛美航空公司，他们说我们尽我们所能，尽量是每样事都舒适，我们要让你们好好的享受。那飞行在墨西哥的山顶上时，那非常的颠簸。那我想那航空公司那做不了什么，那是地球上空的一系列元素，那热量等等，那推动了山上的风和气流。但是神应许了，神能控制一切的颠簸。行，那所以那当我们回到梯子上时，他差遣了一大群的天使在我们的路上上去下来。那你注意到吗？ 它也是一条单行线，不会撞车的。我们朝一个方向走，不会回头，我们一起在梯子上往前行。哦，这太奇妙了。那这些聚会我们下个星期会继续，从这里直接回家。那我想请约瑟弟兄，那不要让我结束星期天下午的这场聚会，因为星期早上八点我要去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那可是我没能做到。你说到瑞典人，他是个犹太人，那你没法说服的。那所以那也许那天晚上我只能乘飞机回家了，让伍德弟兄他们开车上去，那星期回到家。那星期二我们要去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然后从那里去斯宾戴尔，那从斯宾戴尔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那共五个晚上，那加六个晚上，那然后从那里到阿拉斯加兰克雷奇，那回到凯尔德尔堂是在6月11号到15号，然后17号到明尼阿波勒斯。那从那以后我那在阿根布莱特地区和摩尔地区之间有点像是那在我去海外或其他的之间，当我想要那当我去海外或类似的地方时，那我想等意象告诉我要去的时候才去，那这样我就能够奉主的名去了。那时我就感觉到那对那个确信。那作为一小节的经文作为课程只是来教导一小会儿，那然后我们就要叫祷告队列。我想我们的祷告队列是神要教导的时间，你不这么认为吗？是神在做教导，因此我们渴望他来教导我们。那在路加福音24章31到33节，那我想读一段的经文作为今晚的课程。那这段经文安排得很完美，那因为是在正确的季节，那是在复活的主题上，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为我们打开经文时，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那我的祷告是请求这同一位今晚对我们打开经文。那我们所读的那这是一段非常及时的经文，因为我们要讲到复活，那这是复活节的时期。那我想那有一处最伟大的经文，那是比我所知道的任何的传讲过的经文都更被人忽视的，就是主耶稣的升天，他在复活后所做的。那他复活后他没有只是坐在坟墓上，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做完，那他还没有完成。那天早上在坟墓旁的人甚至被禁止触摸他，但那天晚上他们却被邀请来摸他的手。他禁止他母亲摸他，说还没有升到我父我的神，那就是你的神那里。那他还没有，他只是准备在那个时候做着伟大的大祭司的工作，他刚受膏抹。那当他在地上时，他活出了生命，使自己比天使低一点，以便除掉罪。那想一想，那他是谁？他是起初从神而来的罗格斯，他是神的道，他是神的天使，曾在旷野与以色列人同在，他是天上最伟大的超自然的那位，那不是别人的，是耶和华自己。他来到地上成了一个人，那不但成了一个人，还成了人的仆人。 那把自己让自己成为没有名声的，成了洗脚的，就去到了世界最低等的城市耶利哥。他如此之低，以致城里边最矮小的人都必须爬上树往下看他。神使他复活，把他升到如此之高，甚至超越了诸天，以致他必须弯下腰来俯瞰天堂。那里是神为他做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被高举，那就谦卑自己。那如果你高举自己，你就会被降为卑微。那我想到他那天早上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有了自己作为大祭司的血，他越过了幔子，那经过了每一个星球，那撒旦在过去的时间里，那神被挡在了天堂之外，那使他无法与天堂接触，但是当耶稣取了他的血时，他第一个撕开的幔子是死亡和坟墓的幔子，那殿里的这个幔子，那然后是疾病的幔子、惧怕的幔子，还有其他每一个幔子，并向人揭开了神的帕子，升到诸天之上，他坐在神的右手边，他坐了下来，作为一个完成的工作。是的，在所有这些之上，他打开了那条神曾从天上的走廊下来，在伊甸园里与人交谈的通道。那撒旦借着罪挡住了他们，但伟大的大祭司带着他的高抹，借着他的血穿过了每个幔子，撕开了幔子，那再次清理了天空，使神和人能成为父子，对彼此交通。这是何等奇妙的事！那新约所有的先祖，当他们死的时候，那比如说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幔子向他宝贵充满了血的眼睛打开了。他说他跪在地上，他说我看见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手边。那对保罗，那幔子是打开的，他看见了耶稣，这位年迈的先知被放逐在了巴马岛上，那就是恶魔岛，而是在青海中的一个小岛，那方圆大约15英里，是个多岩石的岛屿，用来关押罪犯的。那他在那里是因为传讲神的道。那天在主的日子，他正坐着，也许是在往水上看神爱他的先见。他说我听见重水的声音，那一个吹号的声音。当我转过身去看时，我看见了七个金灯台，站在中间的好像人子，在荣耀的状态。那看看他的眼睛不再充满泪水，而是像正午的太阳一样穿透一切。他的脚上不再有钉痕，他们就像在火中试炼过的铜。从那一切的事中得以了自由，他得了荣耀，他的手不再有钉痕，他在他的教会中间成了一个祝福。那这奇妙的复活节的早上，耶稣他活着在人们中间，这多么能够成为今天的预表。耶稣又复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的走来走去时，他许多亲爱的人、爱他的人、相信他的人，却不知道他是活的。那今天也是这样，有很多好心的基督徒，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还活着，就在我们中间。他们没有认出来那个，他们相信说，哦，他为我的罪死了，他们接受那个。那他又复活了，他在天上的某个地方，但他不是，他以圣灵的样式就在这地上。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是我要从天上俯瞰你，是我必与你同在。约书经文说，我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必与我们同在，甚至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不是别人， 是我要到世界的末了。我神称代此，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今天许多人也没有意识到这点。那只有那些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并借着圣灵重生的人，他们是一个复活的见证。圣经说，若不借着圣灵，没有人能说耶稣是基督的。那你可能借着话语知道，那你可能借着牧师或你的母亲知道，或借着别的见证知道，但你自己并不知道，直到他亲自向你见证他从死里复活了，活在你的心里。多么美丽的画面。那这些门徒，我们被教导说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有关代数的一切，他们可能不知道那世界地理，但他们知道一件事，他们认识他。那不久前，就在几个星期前，那我跟我的好朋友威廉布斯克里本交谈，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学者，是我所交谈过的最好的学者之一。那我们一起开车，那布斯里军对我说，他说一种很高深的语言，那你知道，那他们认识他的，知道他能如何的说这些的话，用七种不同的语言来传道。那我一个愚蠢的小人，我坐在了旁边，那他说，那开始使用不同的希腊词汇等等。我说，布斯里兄，主没有给我翻方言的恩赐。我说，我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你这个小罪人，你不懂你的圣经。我说，我不知道这本书，但我对他的作者倒是很了解。我说，布斯克雷本弟兄，认识这本书不是生命，知道教理问答不是生命，知道圣经不是生命，但认识他才是生命。我说，我认识他。和伙计他把我拽过去，用他的头撞我的头，那你知道他是如何开玩笑的。那他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必须得爱你。那所以那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但是那这些门徒可能不知道教会的伦理学，他们可能不是精明的学者，但他们认识他，这才是最主要的。认识他，那正如保罗说的，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那就是我想要认识他的方式。那今晚我很高兴我拥有那种的经历，在23年前那天，我认识了他复活的大能，那改变了我的一生。正如保罗所说的，我曾经活过的那个生命，我现在活了一种不同的生命。那每一个与主耶稣基督接触过的人都知道，那是过去所拥有的经历，现在他们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那这是耶路撒冷何等悲痛的时刻，可怜的玛利亚，都作为那个无辜的小女孩长大，被圣灵荫蔽，那孩子出生了。那那儿和耶稣还有其他忧心忡忡的门徒们，那怎么可能？那别人说，那我相信我要去钓鱼了。那他们已经看见过了，那一个人怎么能，他们就站在坟墓旁看见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从坟墓里边出来。那四天的时间过后，那鼻子已经塌陷在尸体中了，肯定的，那一个人鼻子塌陷了，皮肉之虫在他身体里边爬行，圣经说他已经臭了，那这表明朽坏已经临到了。那一个疲惫不堪因旅途而浑身满了尘土的人，怎么能够说拉萨路出来，然后一个已经死了四天的人就站了起来，活了，能说话，能吃饭了。一个能叫死人活过来的人，怎么能被挂在十字架上，那被人残忍的嘲笑取笑，被人吐唾沫，悬挂在那里，脸上挂满了那些的唾沫，荆棘刺入了他的头，呼求怜悯，死得如此的悲惨，一个人怎么能那么做呢？那就是人类所不知道的，神以奇妙的方式行事，成就他的奇事。那因为那天他的门徒对他是怎么看的？那耶稣是个先见，那他不仅是一个先见，而是先见之王， 他有能力才能辨明百姓的意念，才能预言将来的事。耶稣说，我不能做什么，除非父先显给我看。那看到一个人拥有那样的能力，可以对一个人说，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这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他说，非得还没有招呼你，在这山后面大约四五英里远的地方，你还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那一天，那个男人坐在井边，那一个女人，那从城里边出来一个妓女，从出来打水。那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那你没有打水的器具，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开始跟这妇人交谈，他出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是的，你有五个人，你现在有了。那一个能看见未来，看见那样事的人，拥有如此的大能，他怎么能够？那这样的那个人怎么能？那别的想，那我们在那里时，那破产了，没有钱了，他举目祷告了几分钟。他说，彼得去把个钩子丢进湖里边，钓起那条鱼，那能够从他的嘴里边找到一枚硬币，可以给他们。吼吼，那一个人怎么能够拿起五条小鱼儿？那五饼二鱼掰碎了，那喂饱五千人呢？那不是那白尾巴的鱼，而是煮熟了的鱼。他做了什么？他怎么做到的？他释放了什么呢？原则？他拥有什么样的能力？他记住，喂饱五千人，用的两条鱼，把这小鱼拿去，把它分开，把它递出去，再把另一条分开，每次把它分开，另一块又长了出来，做好了的鱼，已经做熟了，用克里斯科牌油炸了的，随时可以吃了。熟了的都是长成了的，何等的感！那不是掰起来那种些的麦子，那把它弄熟了做类似的东西，按照正常的程序，是绕过了所有这些，只是把做好的饼掰开了交给他们，饼上还有烤焦的碎皮儿，他说拿起来吃吧。吼吼，这样的一个人，怎么竟然会忍受让用布蒙住他的脸？那个残忍粗壮不信的士兵站在那里，用棍子打他的头，说呢，如果你是说预言的，那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一个那样的人怎么能那么做呢？这怎么可能呢？那个失怜悯的人怎么能在十字架上呼求怜悯呢？一个能叫死人复活的人怎么能在两个强盗中间像囚犯一样死在十字架上呢？一个拥有这一切能力的人怎么能像那样被挂在十字架上，举目望天，听见那些亵渎的犹太人说，你若是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你。如果你是先知，告诉我们谁用这杖打你的头，我们就信你。那就把他拥有一切的能力可以那么做。诸位，施工开始时就遇见了这同一个魔鬼，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却在我眼前行见神迹，那把这饼那这些石头变成饼，那这事我就信你。行，那就不需要迎合魔鬼，那是同一个魔鬼。他说，你知道这条街上的琼斯先生，他已经残疾多年了，那你们这些的神医下去医治他，我就相信你们。那同一个老魔鬼。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显给我看。耶稣告诉了他们一次，问题就解决了，这就结束了。我照父指示我的去做，那是父的旨意。那他怎么能死呢？那走在路上时，他们非常的灰心。彼得拿起鱼竿扛在背上，那还有一罐鱼虫，就下到海里边去。他说，我想我去钓鱼吧。格罗巴和他的朋友说，来吧，那么回耶路撒冷去吧。阿伯说，回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回到伊马忤斯去吧。那他说，我不知道，无法解释，那一个像这样的人怎么竟然是这样。那今天神的仆人也同样被人误解了，没错，真实的福音也同样被误解了。那如果神是神，那那些伟大的上流社会的成员说，他怎么跟五旬节派的人打交道呢？那些的人几乎都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呢。那如果这是神，他肯定会到我们这儿来的。啊，不，神必须来到他的面前。没错，那瞧，同样的事， 连他的门徒们都不明白他。他说的话里有话，让他们一直不能够明白他，因为他说到了天国，他说到了他们所不能明白的事。最后他们说，那瞧，现在我们相信了，知道没有人需要教导你，因为是神指示你要做什么。耶稣说，你们现在信了吗？经过这一切的时间，你们现在信了吗？但是那个神人他怎么会这样？那瞧，他们不明白神的道。所以那除了满足他们渴望知道的，那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那所以他们在路上走着，心灰意冷。那些妇人去到了坟墓前，他们说耶稣不在那里，但是他们不相信那个，于是他们就走在路上，如此的灰心。那如果你留意，那正是在你灰心的时候，魔鬼才真的攻击你了，那是他抓住你的时候。那如果你来教会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好转，我已经祷告过两次了，呵呵呵，那你干脆回家去吧，就是这样。但当你能把那个抛开，那神不想要你皱眉头，神想要你快乐。人的心被造是要快乐的，那忧愁会导致癌症，脾气会导致癌症。永远不要难过，那只要走进他的爱中。阿们，知道你行在他的里面，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伤害你，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伤害你。无论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从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愿进来的，他借着拣选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他里面。阿们。所以照看他自己所拣选的人是他的事，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中夺走，因为他是他们中最大的。阿们。所以是父在看顾，那谁能比神更有能力呢？那么你被什么样的能力在看顾着呢？要看顾你那被创造宇宙的全能者。阿们。再拿起太阳系，那像这样吹了口气儿，结果每颗星都去到了各自的位置上，肯定的，他在看顾你。阿们。那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位父亲。所以当他们走在路上说，格留巴，他的朋友说，那我告诉你，今早我真是很灰心，但那个人怎么可能死呢？格留巴他死了，我看见他死了，我看见太阳沉了下去，所有的星星都拒绝发光，我知道他死了，我看见那士兵用枪矛刺入他的心脏，他死了，我知道他死了，他怎么能那么做呢？我们信靠他，他将是那位伟大的弥赛亚，他要将刀剑打成犁头，把枪矛打成镰刀，那罗马的政权要完了，那世界将被践踏在脚下，他会用铁杖辖管列国，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然而他现在却躺在了坟墓里，这怎么可能呢？他们就是无法明白。我们思想这些事的时候，一个陌生人走了出来，那这就是耶稣的方式。那就是你想的，那当你开始思想的时候，那就是他显现的时候，他们谈论他的时候，他就显现了。也许呢，正是他没有向我们很多人显现的原因。我们讲太多别的事了，却不去谈论耶稣。那也许我们现在谈论买汽车，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或洗衣服，用什么样的肥皂粉等等，听广播里边的胡说八道，那就是不显现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专注在主的身上，那让我心里边的默想，那他告诉约书亚的说，这些事儿你要昼夜思想。大卫说，我要把他们绑在我的床柱上，肯定的，原来一种东西去到你里边，那思想他们，默想他们，那就是他显现的时候。那你注意到主的天使是怎么来的吗？那在一个晚上的三点钟，那当我进去时，那我把一切都关在外面，那不让任何人进来，只是坐在那里读神的道，把自己交托给他，直到我知道他在那儿了。当他来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他进来，我知道他在那儿。哦，那这就是你要做的方式。那门徒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同心合意，在楼上的房间里，他们都在那上面赞美他。 那突然间他就进来了，他就是这么做事的。所以这些人走在路上，那默想他谈论他，于是就走了出来。嘿，你们好。他说，今早你们为什么这么忧愁呢？哦，天哪，你们看起来太糟糕了，看看你们脸上愁眉紧锁，你们是犹太人，为什么你们看起来像那样呢？你们为什么不笑一笑呢？他们说，哦，你是这里的陌生人吗？那我想不是，他造了这个，他创造了天地，他怎么会是个陌生人呢？他说，你只是个陌生人吗？那你知道，有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那基督像那样靠近他们。所以他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盼望他就是那位以色列的拯救者等等。那但他们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你真该去那里看看，他死得太惨了，你真该听听他。那看到我们以为的那位弥赛亚死在那里，真是太可怜了，刺入他的心脏，把他放到了坟墓里边埋葬了他。那后来我们中有几个妇人在坟墓前，那看园子的或别的什么人把他给搬走了，就是这样。那家伙不知道要做什么了，哦，我们真是太困惑了，哈哈，那是件好事。耶稣说，你们的心竟然这么迟钝吗？那对，当耶稣显现时，他直接去到了经文那儿。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经文被应验吗？哈利路亚。哦，弟兄，我现在感觉真的很好。那你不知道经文必须要应验吗？那当人们说，哦，那是心灵感应，哦，这里边什么也没有，那只是一帮圣果轮。难道你不知道经文必须应验吗？神必须在这末日显现，做着现在正在做的事儿，这是在应验经文。他说，到了末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下来。那记住，他说会有前雨和后雨，那在后雨的时候，前雨和后雨会一起降下加倍的量。哈利路亚。那如果我们看到前雨产生了什么，后雨更会产生出多少呢？那神浇灌下来的灵时，必有神迹奇事发生。那就像我不久前所讲的，那里开的牧师，那出版那个时，那说当无所不能的说话，神迹发生，这必须的呀，必须的要发生。我说，你们不晓得经文吗？那圣经的经文，那也许今天他们试图那把它放到别的什么地方了，说那是给过去的日子去。那但圣经不是那么读的。那我妈妈常说，那证明布丁最好的方式就是吃它。那去吃布丁，那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不久前有个人对我说，阿伯兰弟兄，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说，据你所知是那样的，但我们所知道的是不同的。哦，那基督他在过去啊，他是啊那个时代的啊神迹，但我说他今天也是，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说，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难道你不知道经文被需要应验吗？如果这个时代大的教会不接受这个，谁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儿女来？神会拣选那些贫穷无知没有文化的人，但圣经的经文一定要应验，这必须应验。他应许了，说了要再一次的震动一次，不只是震动天，不只是震动地，还有震动天。我们只生活在这个时代，看到这是成就。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圣经必须应验，他应许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差遣先知，他要差遣他的灵，他要在这末日差遣这一切的事来。圣经必须要应验。那我们有了一个很大的事工，那就是那这个即将来临的事工的预言，是约翰出来传讲悔改。那这真的是传讲了， 他震动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的世界。约翰怎么做了？那他出来了，他被以利亚的灵膏抹，那他出去传道，那但没有行一点的神迹，那但没有说任何的话反对这种事情，但他去传道，让那个外面的世界他震动了他们，因为周围所有的地区的人都出来听他讲道。那当他的事工达到了果效之后，主耶稣的事工马上举行了神迹。那两者都在今天的世界，阿们。那伟大的高潮就在眼前，魔鬼神之间大的征战正在进行。那的场景，那定在了最后的前线，那冲突要来，神要做王并掌权，因为羔羊与他们同在，胜了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被践踏每一个仇敌。阿们。诸位，那他们一路走着，他们不认识的，那他开始向他们解释，那你能想象那他们一路上是怎么听的。那当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太阳要下山了，他们来到了那一个叫以马忤斯的小地方。那路上有一家小旅馆，那家小餐馆也许那是一个土坯房，那里是有许多的土坯房，那现在也依然是。那然后我们看到这家小餐馆坐落在那儿，那他们开始听那个人讲道，他说，哎，我有点喜欢的解释的方式，他说，来与我们同住吧。那首先他看起来好像他要离开他们继续往前走一样，那许多时候他会这么做的。是的，今晚你们这里一些得了癌症的人，医生说，那我做不了什么了。心脏病医生说，我再也做不了什么了。那瘸子医生说，那就不能走路了。那似乎他是要经过你那往前走了，那其实他不是，那倒不是，那学到这个功课，但是他们强留他，说进来吧，与我们同住吧。那这个就是的，就是这种的想法。他一直都知道他要进去的，但他要你开口求他。阿们，那是你的职责，求他。他们说，你来与我们同住吧。哦，天色已晚，是的，不是吗？来与我们同住吧。那他说，那我最好还是继续赶路吧。哦，不不，你不能走。哦，我们真是爱你所说的话，那你向我们解释圣经，所以那你必须来跟我们同住。所以当他们把他带进里面时，那就是在这里，那把他带进你的心里，那门一关上，那外面的世界被关上了，那个时候他就打开了他们的眼睛，那就是他要对你做的。只要你能让他进来，把外面的世界关上，把所有的不信关掉，他就会打开你的眼睛。那只要你进来，那让他进来，把他带到你家里，把他带进你的心中，把他带进你里面。当你那么做时，然后说，那瞧，那今晚在聚会里，我要把我所有的不信都关在外面。那仔细听着，那注意，我要把所有的不信关在外面，我所有的一切的迷信，我一生所有的一切的不同，我要把他们都关在外面。那我说，耶稣啊，你现在进到我家里来，来来跟我进到这里来。当你这么做时，关上门，说，撒旦，你今晚不能进来，我这里有耶稣了，我要招待他。那撒旦就是不信，所以你说，我现在把门关上，我与你同在这里，宝贵的耶稣。然后那他们走到桌前坐下，那么的想象看到克留巴为了摆张椅子说，先生，我告诉你，我从未听见过那像你这样解释圣经的。耶稣坐下，但他们仍然不认识他。那所以当他们进来时，那他们坐下，那也许侍应生那个小服务员说，哎，你要吃什么？他说，饼和橄榄。那所以当他们把饼拿来时，那他把饼传给了耶稣。那现在注意，那他是一个教师，一个真正的教师，也许没有被其他人所教导的更多些什么，但是他所讲的主题，那关于基督必须要受苦进入他的荣耀，那所有这些的事情，那这使他们感兴趣了，因为他们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那如果你今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那对神的话语，关于神医治这个主题的亮光感兴趣，那这个就会照亮你的，那你有兴趣听，神能为你做的任何的事都会给你带来亮光，帮助你使你的灵能够活起来。那所以他们坐了下来，那注意，那仔细听。那后来那他们都做好了，那耶稣拿起了饼，那用着做了一件事，就是在钉十字架前跟他们在一起时所做的同样的方式，他照着过去所做的那样做了。当你的过去所行的方式行事时，他们说除了他没有人能这么做的，那是他，那是我们的主，你看到了吗？那愿他今晚来到这个教会，愿我们把造出我们彼此之间和与神之间分离的所有的神学、教会的传统以及那些小的界限都抹掉，让我们拉开窗帘说，我把一切的不信都除掉，我要来听，我想要找到耶稣在地上时所做的事。那如果我能看到他在自己的子民中间行事，就是他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那么他就仍然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他以这种方式显明自己，他在复活中行了与钉十字架前一样的事。你看到了吗？如果是的话请说阿们。在复活后他行了与钉十字架前一样的事，那他们说那是他，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哦天哪，他们整天在路上行走，但只用了几分钟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哦，他们说是的，他真的是活的，我们已经见过了他，我们知道他是活着的。阿们，你怎么知道他行了他活着的时候所行的同样的事儿？借此我们知道的是他，只有他能做到这就是了，除了他没有人能那么做的。我们看到他行事的方式，他就是这么做的。那你们记得我们之前在吃饭的时候吗？那天所发生的事情，他拿起饼的样式，那在那里的掰开的那些饼喂饱了几千人，是的，哦，那是他当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我知道他怎么做的，他所做的我能够知道。那你知道他们一直在玩命的跑，而耶稣一路都跟他们在一起，但他们却没有看见。那多马站起来说，那你知道你们的故事听起来挺不错的，是的，但他说你知道，那我必须得亲眼看见，我必须把我的手指放在他的手上。耶稣说我的手就在这儿，他与他们同在，你们的应许说他要与他们同在，耶稣应许说他们要做他所行过同样的事儿，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是一个使命，没错。那格佩里杰克说了，许多其他的人也在这么做，并且那是连接此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圣经必须要应验，必须成就。那如果我们拒绝，神会兴起别的人来做些事儿的。没错，我们到这儿了，愿神今晚打开我们的眼睛，认识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从他复活以来已经过去了2000年，但是今晚就在这会堂里，跟着在伊马忤寺的那个小餐馆里一样，神应允，愿着今晚会在你们中间行件事，就像他过去所做的一样。这有多少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的一场聚会的，请举手让我们看看，请举起手来。哦，很多人，好的，那让我们花点时间来看看他过去做了什么，那他能做什么，那让我们来知道。那记住，那他的肉身，那是这位大祭司坐在神的宝座前，用这血在代求，他的灵称为圣灵，却在这里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灵里边行同样的事儿，继续那他所开始了的事工。 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对于新来的人，那看看他过去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没有宣称他是个伟大的医治者，对吗？他并没说、啊、把这人带到我这里让我给你看看那我是怎么医治他的，那不是神，那不是基督。不不，他说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说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面的父，是他在做这些的事。好的，那诸位，有天在事工中，一个人带了另一个人来见他，那当他来到耶稣那里时，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腓力找来了拿单叶，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拉比？我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那个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哦，他做了这事吗？是的，井边的那个妇人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有一次他们抓住了耶稣，对他说，那他们抬这个人，那他经过了一大群的人，有瘸腿的、瞎眼的、枯干的、跛脚的、脑积血的婴孩，还有受苦的。耶稣来了，从他们每一个人的身旁经过，就在几天前，一个妇人溜了上去，摸到了他的衣裳，跑回了会众中的某个地方，站在那儿。耶稣四处观看，说：“谁摸我？”那这个妇人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都说：“啊，不是我，不是我。”大家都否认，不是我。彼得说：“摸你。”那他说：“每个人都在摸你。”我说：“但我变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力量从我身上消失了，那有人摸到了我。他继续四处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他说现在，那他得了血漏，他说你的信心医治了你。这妇人就伏伏在耶稣脚前承认了一切。那如果那是那个时代的耶稣，他一定也是这个时代的耶稣。如果耶稣在那个时代能那么做，如果他是复活的主，他必须在这个时代也那么做。那这本可爱的黑皮的圣经，我全心的相信他。那如果他不是真的，那他就是错的，那我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但我相信他的每一个字儿都是默示的，他上面的每一个字儿都是神自己的话。我相信就任何神圣应许的正确心态都会使神的话成就。我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天他在那里被人质疑，当他经过时，他就找到了一个人付钱给了他一个意象。他下去看见人躺在褥子上，他经过了瞎眼的、瘸腿的、跛脚的人、枯干的人，那躺在池边成百上千。圣经是这么说的，约翰福音五章。让他经过他们，那他要看的意象是在哪里？他看见一个躺在褥子上。那我相信那他那样已经很多年了，那大约有28年了。那他不会杀死的，那是一种慢性病，也许是前列腺的问题，也许是肺病什么的，那不会杀死他的。那他医治了他，让他拿起褥子回家去了。那他就这么做了。犹太人找到了他，质疑他，那把耶稣带到法庭去质问他。那他们今天仍然会质问他，你为什么不医治某某人？为什么不医治某某某？听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所说的，他说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则照样做。我只做父指示我要做的事，我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但你瞧，那耶稣神性全部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那妇人他做了什么？那别人做了什么？是他们的信心摸到了他，借着基督从神那里得着的荣耀。当他们传讲，那当他传讲时，他们借着信心触摸到了他。那圣经说，在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现在他是一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对不对？你的信心仍然可以触摸他。那如果能够触摸他，那他就可以在地上，在我们中间，借着我们中的一个人来代表他自己，对不对？神升上了高天，领着被他掳获的俘虏，并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他的教会里首先是设立的使徒，第二是先知，之后是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对不对？神把他们放在了教会里是为了使教会完全，使我们知道他不是死的，他活着，只活到永永远远。 今天他在他的教会里做着大祭司的工作，借着他的子民做工，那他们把自己交托给他，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我相信在第一个复活节欢乐的早晨复活的同一位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与他的子民同在。让我们祷告。天父啊，现在求你打开人们的眼睛。我们用贫乏简朴的方式引用了这奇妙的复活节的故事，但是我们全心用我们里面的一切来相信这是真理。我们看到你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自己，那借此我们就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全心谦卑真诚地祈求你今晚祝福这群人。父啊，我已经给了他们一个建议，我祈求你今晚在台上也在底下的会众中彰显着儿子基督耶稣。我们把我们的魂和灵作为器皿都交托给你，当我把自己交托给你作为出口，把我的眼睛交托给异象，把我的心思交托给你的话语时，愿他们把自己的心和灵顺服你来接受。否祈求你在你子民中间行事，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不信者，愿他们今晚确信神儿子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故事今天仍然是真实的，耶稣仍然活着。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愿主在他的道上加添祝福。那在这里有多少人，那这是你们第一个晚上，那么很高兴你们来，但这里有多少人是初次来的，那你愿意这样对神说，那正如这人所说的，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在这里不是在一个肉身里，因为那他的肉身又回到地上时，我们就都会跟他一起去了，但他的肉身坐在那里，但他属灵的身体在他的教会里，借着同一个圣灵，我们都受洗归入了他的身体。瞧，那如果他今晚来到这讲台上，在你们眼前，那不是在一个肉身里，而是在一个属灵的身体里，要彰显他在以马忤斯和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那你们愿意接受的相信他吗？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举手说我会相信，神祝福你。现在我们要叫一些人上台来接受祷告。那刚才他们分发了一些祷告卡，那我们就是这样让他们排好队的，那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会得医治，那不是那个意思，那只表示那些人会站在这里。那我这么做的原因，那昨晚我们没有机会发祷告卡，那所以我只是叫出了人们，那对不起，那愿神赦免我，不是有意要这么说的。那圣灵对会众中的人说话，是的，那没错，那瞧，有时候借真点他会那么做的。那今晚我们分发祷告卡，让我们开始让一些人来到讲台上，那然后我们，那你只要把自己交托给神的灵，并且相信我，不管你是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不管你是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孩子，就降服你自己。那我想知道这点在会众里，那这有点唐突，那我不是有意要那样，但这里有没有哪一个罪人说，我去过教会，我读过圣经等等，但我从未重生过。那所以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永远不能够进天国。那如果我能看到这事发生在我眼前，那今晚我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如果你愿意，请举手。哦，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很好，神祝福你，神祝福你，那很好，神祝福你，那在楼上的神祝福你，那神祝福你，还有别人吗？我要接受他，并一生再也不会疑惑了。神祝福你，先生在那边的，那神祝福你，在后面的女士，这位年轻的女士举起了手。还有别人愿意说，我愿意。那你看，朋友们，我们都是凡人，来去在早晨来临之前，我们在这里些人就必须到主面前与他见面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还会再跳多少下，没错。那我曾在聚会的时候就看到人们在聚会里死去了，没错。我在非洲时，一个妇人穿过讲台，一个看起来很健康的妇人，圣灵说出了她卵巢上有个囊肿，她见证说的是对的， 那还说他几天前去看过医生，说出了医生是什么，他名字是什么。没错。那你说神会，是的先生。那西门来的时候他说你名字叫西门，那从今以后你要被称为彼得，他肯定会的，他认识你。所以那说出了他是谁，他说现在你要为死亡做好准备了，因为你活不了一会儿了。夫人在大约十万人的面前走来走去，就坐下对着丈夫说，那你听见他告诉我的话了吗？他说哦。那夫人就这样去世了，很快。瞧，那我不能够医治，我只能说他让我说的。那我不是医治者，你的医治已经完成了。那这里的每个人得医治已经有1900年了，每个罪人都得救已经有1900年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个作为你个人的财产，就是耶稣所赐给你的。那你发给他们1到100了吗？好的。那我们就从一号开始叫，谁有第一号祷告卡，那你能给我举一下手吗？那是一张小卡片，上面有我的照片，那在后面有一个字母和一个数字，那有一号，那谁有二号，那请站起。那律师你能过来这里吗？好的，二号你能举手吗？那谁有二号？好的，二号那人举手。三号，三号，那谁有三号祷告卡能举手吗？那你要是能举手我们能够看到，谢谢你。四号，那请举手。好的。五号能举下手吗？五号，六号我没有看到，六号举手。七号，八九十，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那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那怎么能够出来呢？注意，也许有人站不起来，如果他们号码叫到了，如果你站不起来，如果你不能举手，就对身旁的人悄悄说话，他们会带你过来的。好的，那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好像这些人排队。好的，那很好。那你想要更多人站在这儿吗？那我们应该再叫一些吗？十五，那让我们就先这样，那让我们把它留在那儿，那下来再几分钟。好的。那这里有多少人病了没有祷告卡？那你想要耶稣今晚医治你的，请举手。那很好，到处都是。那现在你做这一件事，那这些人站在这里，那一个人会站在这儿，那他们会，那我要为他们祷告，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如果耶稣向我显明一些东西要告诉他们，好的。那现在你们在底下的会众，你认为你有那个换血漏的夫人所拥有的信心吗？那你认为你有那种信心吗？那么圣经说经文是必须要应验的吗？他是大祭司吗？仍然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吗？那好了，他应许了地上的这些事儿，他会与我们同在吗？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我们也做同样的事儿，就是因为你的信心触摸了他吗？对不对？那他是同一位主耶稣。那如果他是，那今晚大约有12双手曾是罪人的手，他们举了起来，要愿意接受他做他们的救主，那是他的道。那最近在墨西哥一个快死的婴孩，我想他们现在有个婴孩在这里，这里躺着一个患惊厥的婴孩，那我们现在要为此祷告。在墨西哥的聚会上一个小婴孩死了，那在很后面的地方，那20-30分钟后，那他们那主，那我在婴孩上方看见一个异象，就走下去按手在孩子身上，结果孩子就活了。那就在最近在印度，那当一个瞎子，那在那里那边完全瞎眼的人恢复了视力，所有的人就都聚集了起来，要看见神的荣耀。那一次就有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主耶稣。那他们要求我们为这个小婴孩祷告，那无论你们在哪里边让我们低头。天父啊，我们是你的仆人， 这可怜的孩子撒旦使他受苦，我们知道你是神，你凡事都能做。神啊，我相信你，我们都相信你。我为这个小孩子祷告，不管这小婴孩是谁，无论这个时候他在哪里，即使孩子的母亲把他抱到外面去了，那不管他在哪里，愿在这会堂里边的圣灵盘旋在那孩子的身旁，愿那些的抽搐离开了，如果生命离开了孩子，愿他现在回来，愿孩子活着，父求你应允使这孩子康复。奉耶稣基督的名，是他告诉我们说，你若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奉耶稣的名为这孩子祈求。父，我们祈求你今晚与我们教会所有人的同在，和我们在一起彰显你自己。这些魂处在危急的关头，我祈求你此时帮助我，使我能顺服你的灵，做你的工作，因为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请保持敬畏，那每个人都安静地坐着，仔细地听。那这是一个时候，那我已经对你们传讲了很长的时间，那超过了一个小时。那现在从神来的任何一个字儿，都比我所有说过的更多。那传道人可能站在这里，传道的能力可能远超过我。那你们仍然只是说，那他们解释的很好啊，那很好，行。但只要让主说话一次，那问题就解决了，那就解决了。那唯一的事，那对新来的人来说，那发生的事是这样的，那就是顺服神的灵。那只要让你自己顺服下来，那这是一个老方法，也许你永远做不到，也许我永远无法做到你所做的。那神把我们的教徒放在教会里，是为了某个目的，为了他的目的。那你们底下的人，那你们往这里看，心里说，主耶稣啊，我爱你。我没有祷告卡，今晚我不能上去那儿，但我想你帮助我。那只是为了确认我的信心，你能否让那个人转过身来，说出在我心里的是什么，或我需要什么，或我该做什么，或我做了什么错的事儿，那或是主啊，你愿意告诉我吗？如果你愿意，我真的会感谢你。行，那如果你那么做，那神就会做的。那也许过了几个之后，那事情就变得如此，那每个人都可以像那样开始拉动，然后我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那如果神能这么做一次，那就应该在会众面前把问题解决了。那摩西，神告诉摩西说，下去把你的手变成大麻风，然后医治他。那去以色列孩子们那里，在他们面前行这事，用这杖行个神迹，他们就会相信你。那摩西就去聚集了长老做了一次，那问题就解决了，大家就都跟着走了。那里就是他所做的一切。那每次摩西遇见一个以色列人，说等一下等一下，你是以色列人吗？是是，我是以色列人。那来这里，那我想告诉你我能做什么。瞧，看我的手了吗？那看到我怎么医治了他们？那瞧这个杖，我可以使它变成蛇，然后再变回去。那看到我能做什么？瞧，他并没有那么做，他只做过一次就够了。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愿意做着当时所行同样的事儿，那他并没有四五次的掰开过饼，他只是做过了一次，他们说那是主，然后就上路了，他们相信了。那这是不是那如果奉亲师愿意能稍等一会儿，那知道我们有点，那我知道有什么事儿在发生。那你不能指望我告诉会众这些的事儿，那行，绝对不能。但我知道有件事儿在发生，那我正在留意着这个。那所以，那让我们进入敬拜的灵里，来想一想，有一天，一个癫痫的孩子，嘴里吐着白沫，耶稣，那已经召集了他的门徒，赐给了他们能力，说出去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出魔鬼。那天有人对我说，门徒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失败过，他们失败了几百次，肯定是的。那权柄赐下，让他们可以来。那权柄被赐下了，教会现在拥有它，但是你的信心控制着那个权柄。现在这里相信圣灵的人足够把世界颠个个的。没错，但你害怕把它释放出来，就是这样。所以门徒下来，那他们有了一些小小的激动，你知道他们开始试图要把这个魔鬼赶出去。 怎么可能跺着地板大声叫喊说出来魔鬼出来魔鬼。那向量做错了事，但癫痫还是继续的发作。耶稣从山上走下来，那父亲跑到他面前说，主啊，巴不得你能怜悯我们。他说我一个男孩，他被鬼魔折磨得很苦，他口吐白沫，一会儿倒在水里，一会儿倒在火里，魔鬼想毁掉他。那他被称为魔鬼，现在被称为癫痫，那都是一样的。那他说我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无法医治的，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那不到十天前，耶稣告诉他们，甚至赐给他们能力，可以叫死人复活。瞧，没错。他说把他带来，那耶稣看着他的门徒说，哦，不信的世代，我忍耐你们到几时呢？把他带到这儿来。他说你信吗？他说主啊，我相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你也相信同样的事吗？那我们现在要唱什么呢？只要相信。好了，现在大家一起来，我们轻轻的来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你能想象看见他走在荣耀的走廊上，走进房间里来吗？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这是病人吗？多么美丽的画面。那在这里，那正好，那我们不知道，那他们把那些卡片拿来，拿了100张卡，那把他们混在一起发给他们，那他们拿了卡。当他们这么做时，那我可能会从聚会上下来，那次那些分发卡片的小伙子，那他们不知道队列将从几号开始叫，那他们无法告诉你。那他们可能会从100号开始，然后倒着数，那你知道的。那可能从任何地方开始，他们不知道。这些病人他们只是上在这里，他们只知道这些。那今晚这里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那这里再次站着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那她是我们的姐妹，一个黑人妇女，那我是一个白人，那就像耶稣坐在井边的那人一样。那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出来，那耶稣开始同她交谈。耶稣对她说，妇人，请给我水喝。她说请。那首先她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那彼此间没有来往，那任何的往来都是不合意的。那像那时候那有种族隔离这样的问题，那就像今天的许多的国家，那黑人和白人之间那有种族歧视一样。那耶稣严严的让他知道那是错的，肯定的，他是神的人，在神的手中要被彰显出来。一个人的皮肤是白的还是黑的黄的或棕色的，不管是什么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那是他开始的地方。我们所生活的地区这改变了我们的肤色，那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今晚站在这里，就同样的事，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那这个妇人对我来说那是一样的陌生，那你说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们彼此不认识，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那这就跟耶稣不认识那个妇人，那或妇人不认识耶稣一样。那他只是一个人，耶稣开始跟他说话，对吗？他说女士，那你读过这个故事吗？那他开始对他说话，那耶稣一跟他说话就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井很深。 那夫人说，那耶稣说，但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被凿求我给你水喝。那我要给你水是不用来接大的。他说你什么时候能得到这水等等，他说我所赐的水要直接涌进你的魂里。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下敬拜，你们却说要在耶路撒冷。那谈话继续了一段时间，他直接找到了夫人的问题。他有问题对吗？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有多少会众知道这是真的。去叫你丈夫来，他发现了夫人的问题，那是他的困扰。那这个女人今晚肯定也有一个问题，不然她就不会在这了。如果没有，那就会告诉她的。去叫你丈夫来，那是她的困扰。她说我没有，她说是的，你有五个了。那你们新来的现在仔细听，她看着耶稣，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他必将这些事显给我们看，对不对？约翰福音四章，他说弥赛亚会做这些事，那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他，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对不对？如果那是复活前弥赛亚的迹象，或者说在钉十字架之前，那是弥赛亚复活后的同样的迹象，如果他是一样的话，对不对？那腓力说，那拿大叶对耶稣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的时候，他说你是神的儿子，那是个迹象对吗？神的儿子，如果那是神儿子的迹象，他知道他从哪里来，或关于他的事儿，知道他的问题，那也是今天神儿子的迹象对吗？所以现在对着夫人说话，如果主耶稣，那夫人举手来为自己见证，那我举起我的手表明我们从未见过面，彼此不认识，一无所知。那如果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恩典来到这里高某我，让我知道这夫人是为了什么来这里，或他的问题是什么，或不管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不论是什么，那倘若不信，那就是罪了。那样的话你就没有借口了。那你们看到我站在哪儿了吗？瞧，那为什么我做这种的陈述呢？因为他应许了我，我相信神，就像他说的那样。那我只想跟着夫人谈一会儿，那耶稣跟夫人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捕捉他的灵，没错，捕捉他的灵。那我只想对着夫人说句话，也许主会告诉我有关他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不知道。那如果他愿意，那你就可以欢喜，如果他没有，那反正他还是从死里复活了。只要如果他没有，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做的话，那只是他的，那是他的怜悯和那么说。我相信在那条队列中的每个人我都不认识的，你们所有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吗？请举手，在队列里的人，每个人所有都是陌生人，唯有在会堂里边认识的人就是马拉森弟兄，这里的这位弟兄，我的儿子，还有伍德先生，那里奥坐在那儿，那阿门特弟兄坐在后面，我甚至那这里有别的弟兄，我甚至不知道你在这里有别的弟兄。除此之外，我想在这会堂里边我所认识的只有这些人了。那是我认识这里这位弟兄，他来教会，那是史密斯对吗？霍雷斯呢？那你们对我都是陌生人。那现在那对这个妇人，那他太可爱了不是吗？姐妹，这是万人中最美丽的，这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晨星。那我此时看出来你是个基督徒，因为你的灵开始受到欢迎。瞧，那我知道那在很近的地方主在站着，因为你的灵和现在在我身上的圣灵那彼此接触上了。那他可以向我启示，如果他知道你的过去是什么，那你是那个来判断的，那他就能告诉你你的未来会是什么。那肯定了，如果他知道过去他就知道未来，如果他在说出过去之前就说出了未来，那么你可能会纳闷那事情会不会发生。那如果他告诉了你你已经知道发生过了什么事，那么你就会知道将来会不会是对的。那看到他怎么做事了吗？那这个就是这成为了真实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那现在 那如果会众仍然能够听见我的声音，那这妇人似乎正在离开我，她在退去。那我看见她站在一栋楼里。哦不，她在一个医生的面前。那医生说她有了肿瘤，那肿瘤他说是甲状腺的肿瘤。他说你必须为此做手术。坦白地说，我看到个阴影笼罩着，那里是上个星期三你本来要接受手术，但你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你听说我要来这儿，你就来了，要我在这事发生之前为你祷告。这是主如此说，这是真的。我们的天父，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祝福她，愿神伟大的祝福降在她身上。因为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你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愿他的恩典与你同在。你现在相信了吗？要有信心。如果你能有信心，你就能相信，你就能得着你所求的。那你是刚才坐在台上的那位律师吗？那看起来不像我刚才在异象里边看到的那位律师。那看上去不是。那你下去的时候，恩膏在你身上，你坐在了本来坐在你边上的这位女士旁边。是的，她被困扰着，是得了背痛。那坐在你旁边的女士没错。那你个手帕在你眼上，那你按手在你姐妹那里。那在你的这边，那这边有背部疾病的。耶稣啊，神的儿子，你能知道这妇人摸到了你。我为他的医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姐妹平平安的回家去吧，你的信心使你好了。要信心相信神。圣经说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这对吗？又一位女士，那这是病人吗？那姐妹就在这边，在麦克风旁边。那我们彼此也是陌生人，那看到你是个黑人女士，我是个白人，那同样的事儿发生了。我喜欢你们这些人的信心。那在早期，那在奴隶制的时代，那你们被推来推去，被鞭打，但在那里，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的产业也给了你们信心，谦卑单纯的信心。那我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你的一个弟兄等耶稣上去哥哥他背负重担时，那他跌倒在重担之下，他的身体虚弱，他被打了。西门帮助他扛起了十字架。那你不相信他会帮助他站在这里的一个孩子吗？如果你能知道，我的姐妹，他帮助过的那位背负十字架的基督，他的灵就在你身边。我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神，也是你的救主。你患的另外一个让你苦恼的东西，那是一个肿瘤的症状， 那你对此还没有定论？那你还有妇科病，导致了你的困扰。那如果神在你身上告诉我那个地方在哪里，就会帮助你的信心吗？在你的侧面，在右面。你现在相信吗？亲爱的神，我祝福这妇人，愿你帮助她，让她活着，赐给她长寿，愿你永恒的祝福临到她身上，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女士。你若能信，那不要觉得难受。如果你处在她的位置，你可能也会叫喊的。那只是那在这里边捕捉到了他在这样的恩膏下，那他当时什么也说不出来，但那个一离开他，他就发泄他的感情了。他说，你若能信，女士，坐在这里的白人女士，你也在祷告对吗？我不认识你，就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你，你对我是陌生人，但你的信心触摸了他。你是个基督徒，一个信徒，你患了头痛，不停地在你身上发作。你不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你从北方往南方来，往这边开车，那你生活在像农场一样的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多矮小的东西，而是麦子麦田。没错，你相信他吗？是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你现在全心相信主。我告诉你的是真的，如果是请举手。那现在你回家去好了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离开你。你好，女士。那这个不会伤害到你的，只是圣灵。但如此奇妙的恩膏，那这个站在我面前的妇人转过身去时，何等的黑暗。我看见他进了一间医院的医生办公室，但他们一直在摇头，他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没错，但耶稣知道。你主要的问题是紧张，你只是那是那神经的痉挛，那让你一时感觉到很惊恐，他们找不到他，因为他是个魔鬼，他们的仪器探测不到灵，他可能对 X 光隐藏了，但无法向神隐藏。神看穿了他，你相信吗？过来这里。哦，耶和华，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你蒙爱的医生想要找到他，但他隐藏了，但他不能向你隐藏。你这行恶的邪灵，从妇人身上出来，耶稣基督斥责你，愿他平安的离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你看，女士，你不认识我，但你一直都是起伏不定的生命，你总是渴望与神有更深的生命，你渴望与神有更深的认识，为神而活，因为你有自己的问题，那是无法隐藏的，这不是让会众知道的，那是在你和神和我之间的。愿接受我作为他的先知的劝告吗？那你今晚离开这里，快乐出去唱歌，出去欢喜，忘记了它发生在你身上，你会好的，阿们。那如果他知道你过去是什么，那肯定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你若能信， 你就必能得逞。阿们。那只要保持真正的敬畏，不要疑惑。那女士，你相信吗？只有神知道，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他认识你。那异象不断地离开我。那现在大家都看这里祷告，那不需要闭上眼睛，只要祷告。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你相信现在在我们中间的圣灵，你知道除了你的弟兄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这儿？如果你知道这点，请举手让会众知道。那是圣灵，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不管怎么样，那无法是守住你的意向，他离开你了。那我看见高大的山在升起，山顶上有雪，底下有一座城，这是一个大城市。那里有一个人，就是你父亲。那人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我曾经过那里。他有心脏病，这心脏很痛苦，窒息。于是他的女儿为你父亲站在这里。哦，神呐，求你怜悯。我祈求你应允这年轻女子的祈求，祷案守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的圣灵出去，将这祝福赐给她。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不要怕，要有信心。你相信吗？那你跟他接触上的姐妹都没有看到的是什么？但是光笼罩在你上面。这位女士坐在那，这位年老的女士坐在那儿的。那看看我，那你相信吗？你相信主必医治那些的静脉，那些静脉曲张吗？那对你们两个，你们两个都坐在那儿，你们都有静脉曲张，你们都在为同样的事祷告。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好的。现在要有信心，相信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如果你能信，阿们。那现在从各处都在拉动了。年轻的律师坐着后面，男孩的后面，我看到你从桌子前走开了。那是患了胃病，坐在这后面这里的正看着我，戴着帽子。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康复了吗？你接受吗？如果你在那的帽子上面有小白花的事，你的信心，姐妹，神经紧张还有不安导致你得了胃病，不要惧怕，他已经从你身上消失了。你的信心使你好了。只要相信，要对神有信心。那位黑人女士穿着白色的裙子，你在祷告。那请不要动，那你搅扰了这个。那真正的敬畏，安静的坐一会儿。那他们要带我走了，不要动，有件事儿正在发生。那有人走动了或站了起来，请不要那么做。如果你再安静几分钟，那么会快点的。那有个人，那一项在某人的上面， 那他在哪里？那不管你是谁，那我刚跟他说话呢，那你再次祷告，好的，要真正的敬畏。那这是哪一个？那我并没有失去理智，但这是一个维度，两个世界。那只要在我们面前，我们站在这里，作为人彼此看着对方，我不认识你，我从未见过你，你跟我完全是陌生人。是的，对吗，先生？如果是，请举手。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站在这里彼此看着对方，所以接着，那你的特征，你的脸，我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这里还有另一个世界，超自然就是在那里的，也就是神所住的地方，也就是圣灵所在的地方，他认识我也认识你。那我只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救主，你的神。你来这儿是为了某件事，我不知道，但他知道，我不知道。如果他向我揭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接受吗？你愿意吗？那这对于会众也就解决了吗？那需要对这人讲一点话，那跟他谈谈，那你跟他说的越多，那说出来的就越多。但我接着要保守，或者说有所保留。那对不起，我并不是失去了理智，但只是圣灵的恩膏也正在把生命从我里边拉出来。那行，那我降服于他，明白了吗？那这不是我做的，是你做的，你在做的事，这是神的恩赐，我不是他的恩赐，这个是他的恩赐，这是你在拉动。耶稣不认识这个妇人，对他一无所知，他只是用信心触摸到了他，那就是你在做的。那里面很多人在拉动，圣灵把我带到了一个我几乎看不见他的地步了。如果一个人从神的儿子身上拿走了能力，那么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那一个人能做什么呢？那这些人，那我不认识这个人，就需要他的信心来成就，不是我的，是他的。那我的弟兄，那如果我能帮助你，如果你处在了麻烦中，或者说代表了其他人处在麻烦中，那如果是疾病、财政的状况或别的什么，你有了麻烦，那我可以帮助你却不会帮你，那我会是个可怕的人。那我在这里无非是想要帮助你，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降服自己，让你的信心。那如果你病了，我不能够医治你，如果你父母病了，或你的妻子病了，或别的人，我做不到，想必须要有信心才能够做到。但圣灵能够启示出来，让你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经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圣经必须要应验。那今晚这事儿在你眼前应验了，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甚至更多，不是只有一个女人，而是更多。那你小恩赐给了我，不是给公众的，那像这样的小只要一动，它就会被搅动。那圣灵如此的敏感，那你肯定，那你愿意在你的座位上多坐一会儿吗？那请不要站起来。那小他一直在驱使着我，现在只要保持真正的敬畏，能够在会众里边变得如此的深，如此的敏感。那真希望我能够解释，但我无法解释。那真希望你们看到我正在看的东西，但我做不到，没办法解释。那为了这个人的缘故，那你，我看见你在一个，你参加过聚会，那你有某种鼻窦的问题，是的，我来自聚会，是的，你受凉了，像是敏感。这人说，是的，绝对是的，我从1943年就开始有这种病了。那你病得很重，而你正在那学习某种的课程，或在学校里，那这是一门圣经的课程，你正在学习做一个传道人，你正在学校成为一个传道人。那你不是从这一代来的，你来自另外一个地方，那里在像马萨诸塞州或某个地方的一个地方，是的， 你的姓是史密斯，你的名字是拉尔夫，你的中间名是兰开斯特，是的，那是真的，你相信吗？那过来这里，奉神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你，我的弟兄，为你身体的医治，阿们。神与你同在，我的弟兄，将他的祝福赐给你，不要疑惑，只要相信。你能相信吗？那当我对那个人说有关鼻窦的事实，那你想到了这个对吗？你还有关节炎对吗？坐在那里戴着黑帽子的女士，那坐在旁边的女士也有关节炎，没错，你们相信吗？那你们互相按手。哦，耶稣啊，神的儿子，主要医治他们，我奉耶稣的名祷告，要有信心，要相信。你认为神会医治你背部的疾病吗？那戴白色帽子、穿白色衬衫的黑人的女士，你相信吗？好的，那就接受，你被得着你所求的，奉主耶稣的名。那里有某种的紧张，哦，那耶稣能医治你对吗？你相信他能吗？好的，你现在可以去得痊愈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神应允你。你好吗？那里病得很重，有需要，变得很僵硬，那神知道这一切，可以医治你的关节炎，那你知道身体康复，那你相信吗？那像这样抬起脚来说，耶稣，我现在接受，没错，现在欢喜快乐的离开讲台吧，说赞美神医治了我。你相信吗？你准备要做手术了，是肿瘤，没错，你相信耶稣基督能医治吗？那么就去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这祝福，阿们。要有信心。那你知道有天以马内利流出了血，他的血从他身体里边流出，为了输血来除掉这贫血，使你康复，你相信吗？你愿意接受吗？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着，阿们。让我们说赞美主。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也想像以前一样去吃东西对吗？胃病，那一切的疾病都离开你，你的神经质妇科病，你想再次得痊愈吗？那你相信吗？那么去做吧，照你心里所愿的，神应允了你，我的姐妹，愿你得痊愈，阿们。要有信心。心脏病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耶稣是大能的，你相信吗？奉耶稣的名，我祝福你，我的姐妹，愿你活着一生都侍奉神，阿们。现在去相信吧，不要怀疑。那当我对他那么说时，你有同样的事，但你相信神必使你康复，就是他能使他康复一样吗？也是神经紧张导致你的那样，但他躺下时比你站起来是更糟糕，小因为他导致了那气体啊，那压在了上面，那他在这里使你好了，你相信吗？奉神儿子耶稣的名，我祝福这妇人，愿他得医治，阿们。现在要有信心，不要怀疑。你好吗？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吗？你信吗？那一个人不能吃东西的时候，那真的是很难对吗？那还有心理紧张对不对？那你知道那个胃溃疡会导致那食物发酸，那变酸的等等， 那就是你的病，但耶稣在这里使你好了，你相信吗？如果我能祝福你，耶稣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对不对？所以为了你的医治，我按手在你身上，我捆绑着神经紧张的灵，使他的胃部在这种症状下不安，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国的缘故，愿他得以康复。阿们。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那你有颗非常紧张的心，但神能使你康复，你相信那个对吗？你相信如果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不对？那么顺服在那命里行这事，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得医治。阿们。现在要有信心，全心的相信，愿神应允。那当然，很多人都看出来，这里有个瞎眼的妇人。我请你们低头。抬起眼睛朝这边看的人会被咒诅。那除非他们听见我说，那可以抬起你的眼睛。那要有信心，让我独自与妇人在一起。耶稣带领人到了城外。我不需要看见神迹才相信他，但我相信一位行其神迹的神。那不要动。那我说完之后，那你们就可以自己随意了，继续低头，直到你听见我的声音告诉你可以抬头为止。姐妹，一天一个瞎子坐在门口乞讨，耶稣来了，神祝福你的心。你想为神的荣耀而看见，你愿意把荣耀归给什么？我能像其他会众一样，那合上你的眼睛，那只有我自己还有超自然的圣灵在场。那几个晚上前，我看到了关于某件事的一个意象，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我要求之前，如果看这边或者睁开眼睛了会受咒诅。如果你相信，蒙住了那些眼睛的瞎眼的灵必须离开，你的眼睛会再看见。那要有信心，你是神造了人的眼睛，这瞎眼的蛮有怜悯，怜悯这个在黑暗中摸索的可怜的妇人。哦，耶稣啊，在你走上哥哥他，血从你背上流下来，你的袍子形成了一大片的血迹，荆棘的冠冕戴在你头上，你流着血，你的血拖出了十字架，拖出了一条血的脚印。你跌倒了，西门拾起十字架帮助你背负了他。原来这是他的一个孩子，今晚在黑暗中摸索，年纪老了，医生做不了更多了。神的你在这里，那你不会有信心吗？那你不会怜悯吗？你岂不会赐给我信心，使我得到所求的吗？主要赐给这妇人信心，愿白昼冲破那边黑暗的阴影，愿受膏的大祭司下到那里，带着自己的血，我斥责在这妇人身上瞎眼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神那不是渴求神迹，你说过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寻求这样的事儿。我们不寻求神迹，但今晚我要让这群会众那毫无疑问的知道，你是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你仍然能赐给瞎子视力，你的行为是真实的。我祈求视力 冲破这双眼睛使他能看见。现在我全心的相信，我上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这个灵。那女士继续闭着眼睛，我正在跟讲台上的女士交谈。那我在异象之外做这事，那毫无疑问，我只对我前面的女士在说话，不是对会众。我要你慢慢的睁开眼睛朝我看，全心相信神的灵在这里赐给你视力。你看见我的手了吗？现在你的视力恢复了，把你的手放在我鼻子上，他已经赐给你视力了。那会众现在可以抬头了，这个瞎子现在看见了。那你数一下那边的灯，把你的手指指向他们，他现在要数数这些灯。那来这里，那听见，那把它放在这儿。有多少人坐在那儿？三个，他说三个。把你的手指放在我的鼻子上，你的视力恢复了。阿们。让我们举手赞美主。这里的每个人，凡想着身体得到医治的，如果想你得这一阵，向神举起手来。亲爱的耶稣，生命的作者，愿的灵降在这些正在等候的人身上，主要医治他们。我祈求你把他们每个人的医治赐给他们。我把魔鬼一切邪恶的势力从这群会众身上赶走。求耶稣基督神的儿子